非常感谢师班的献诗哈。作为讲员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在每次讲到之前的唱诗，还有像今天晚上还有除了唱诗之外还有师班的献诗哈，带领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哈。这个是作为讲员哈，我觉得很蒙福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哈，来感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进入到第五堂的信息。如果从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灵性成长的三部曲，我们也来到第三部曲。我们求圣灵，你是真理的圣灵，最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进入诗篇的属灵的真理当中。尤其是当我们来到怎么样可以欢呼赞美，求你的灵就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全人全心的可以来歌颂赞美你。好像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诗人的经历，求你帮助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祈求透过主你自己圣善的灵向我们心底深深的吹气，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是好土，能够迎接主的话到我们的心中，而且能够让它发芽结实，结果累累。谢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今天早上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一次讲诗篇我们是有一个题目的叫如诗的人生哈。所以从诗篇的角度来讲，人生像一首诗歌哈，人生如诗。所以神会借着各样的事情，各样的人事物，各样的环境，客观的主观的，来拨动我们一个信靠上帝人的心弦哈，会发出音乐来的哈。起先可能是几个单音了哈，但是最后会成为一首非常美妙的生命的诗歌。所以基督徒看人生啊，从这个角度是非常美的。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哈，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唱歌哈。所以在遇到患难痛苦的时候，往往是会先到神的面前来告诉上帝自己的痛苦，或者我们就说的直白叫做跟神去吐苦水，然后最后是以一个唱诗欢呼赞美感恩做结束。而且从整个诗篇从卷一到卷三，我们发现说他大部分的诗歌都是相当多的诉苦，而卷四跟卷五就来到一个感恩颂赞。而这一个是在走一个过程，为什么可以从一个起先的诉苦，然后最后可以变成赞美呢？为什么会从哀求可以感恩呢？甚至我们就说的你埋怨可是最后怎么会感恩呢？是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转机嘛哈。这其实在复习那这个转机是怎么转的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当诗人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是吐苦水可是他同时他也看清楚一件事情，他需要有从主那里来的眼光。无论他是像诗篇十三篇大卫就说求主你让我的眼目光明就是他看见了主，看见了主要他所看见的，就开始从神的角度可以看事情，还有新的眼光。而且发现他同时不仅有新的眼光，他会有新的心情所以像今天早上我们最后讲那个转机，用诗篇五十六篇第四节就提到说，大卫其实是知道自己 的内心非常的惧怕，他也非常的想要倚靠主而不惧怕，可是没有想到说倚靠接着又怕，倚靠接着又怕啊，从动词的那个文法来看哈，就一直没靠上。这个我不晓得会不会也是你的经验，但是是我的经验哈，是说无论是惧怕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痛苦哈，那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重担，就明明知道说上帝是希望我们卸重担给他哈，但是卸了又怎么样？又拿回来又背哈，又卸，又拿回来背哈，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一直没靠上。但是直到主，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要靠主嘛，我们真的听聆听有那一句话，大卫抓住这句话，成为赞美神的话，凭着信心他就靠上了哈。所以我们就说他也同时有一个新的心情，不仅有新的眼光，是上帝的眼光，好比像亚萨，他可以看见人生不是只是短暂的今生哈，是有永恒的哈。那或者是像大卫在诗篇56篇，他有一个新的心情，这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转机，可以从哀伤到诉苦哈，可以转到欢呼，转到感恩，转到赞美。我相信你哈，听是听得懂的啦，哈。可是真的要很珍惜，这是诗篇留给我们的宝贝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太快了，就跳过了第一步不说，也更是跳过中间那个很重要的转折。所以还记得我在讲73篇的时候，我就问大家哈，如果你是神哈，你做一分钟的神哈，但没有回应嘛哈，我们都不太敢做神哈，做神很头痛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哈。那我们就说，诶，怎么好像亚萨都这样的哈，那神好像怎么不出手？讲最简单，神不急着出手。好，因为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哈。如果我们第一步第二步没走好，没到位，马上就跳到欢呼赞美，你会让你的感恩跟赞美弄得四不像。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嘛，你就靠着意志力嘛。因为真实的感恩跟颂赞一定是从内心出发的。我马上读诗篇的103篇，可能你都会背哈，搞不好你会看到这一个。为什么不能够跳过头两步？如果我们用更正面的表达，就是为什么头两步这么重要？因为第一，神造我们哈是有感受的哈。虽然我早上已经说了哈，那个工科男哈，或者应该要加上理科，你知道有工科男有理科男吗？我们就说现在有一个是叫理工男。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我已经告诉大家，我对这个感受的反应就是除了生气之外还是什么啊？生气嘛，就是讲不出来哈，有点是有苦说不太出来哈，乱乱的哈，但是只知道说好像挺生气的哈。那其实上帝是很怜悯我们这些理工男的了哈，上帝很爱我们的，真的。你要是懂这个道理，就像你读约翰福音哈，你说约翰怎么这么肉麻？他说他是什么呀？他是主所爱的什么？他就是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嘛。就如果你真的懂约翰福音哈，你也会应该要比较肉麻一点，就是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神最爱谁呀？就最爱我嘛。啊，这不是自私哈，而是你如果读懂约翰福音的话，你知道跟主那样那个亲密的关系当中，那所以在这当中，神造人是把人造成是有情感的哈，啊，因为神自己也有哈。如果人心中的痛苦不能够道出来的话，不去学会怎么去处理，好像大卫啊，他知道怎么去处理。那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不仅有碍你的心理健康，可能连你的身体也会受影响。这个 这个医学已经证实了哈。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一些痛苦，最后可能会变成苦毒，然后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真的要懂得处理哈。比如说你被人伤害了，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早上我也提了嘛，就是你知道是要去饶恕对方，但是你怎么饶恕呢？诗篇的三部曲就让我们看见说，你最先是要到神的面前，你能够把你被这个人伤害的那个苦水，你知道怎么倒给神听。如果你不做这一步，你很快的就跳到说，我知道我要饶恕对方，然后我要饶恕对方，那心中所有的委屈伤害都被你压下去的话，你不懂得怎么用诗篇的方式来处理，你想这个饶恕是真的在饶恕对方吗？我有次看一本书哈，他说的真妙，他说饶恕不能够太慢，但也不能够太快。哇，你说这个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哈，但很有智慧啊。太快的饶恕大概不是真的饶恕，但如果你等久了呢，可能也变苦毒了，就饶恕你想饶恕都饶恕不了了。但是如果按照诗篇来处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可以先把这一个痛苦伤害带到神的面前处理，这是第一步。但我们说这第一步只是第一步而已，你必须要走下一步，因为你必须要走第二步。第二步为什么这么重要？虽然你知道到神的面前可以吐苦水，你也向神哀求诉苦，好像大卫那样，但如果你只留在这一步，你仍然，你吐的是苦水嘛，所以还是苦嘛，然后你越吐的话，你可能越觉得是对方的错，你越是陷在其中，都是别人的问题，你跳不出来，然后你就更去怀疑神，说神啊，你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而落在一个情绪的旷野当中。虽然吐苦水，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帮助你哈，这个心理健康一点哈，把你的心情处理处理哈，但是其实你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到位嘛，你必须要走第二步。所以这是第二步的重要。但是当你走完这个第二步哈，你有神的新的眼光，还有神的给你的那个新的心情啊，这个时候既然说要到位哈，就要来到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第三步，就是你可以发出真实的感恩跟赞美，是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因为你的那个痛苦伤害已经从内心的深处倾倒出来，而且经过处理，因为有上帝的观点，有上帝的眼光，上帝的力量，一个甚至一个新的心情，是神的赐给你的新的心情，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是真的预备好，可以来跟神从内心的深处唱诗歌，我们的人生就真的像一首诗歌了，你看见了吗？但是我们怎么操作第三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3篇，虽然很熟，但是我们要来读哈，用起音的方式，轮流的方式，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们把它读完。诗篇的103篇是大卫的诗哈，诗篇的103篇我相信我们都翻到了哈，我读第一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在这边停一下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你说哦，似曾熟悉耶，知道这个是出自什么地方吗？哈，出自哪里啊？出埃及记那个金牛犊事件哈，32章到34章哈。好，第九节我来读，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连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哇，这篇是非常美的诗篇哈。大卫写这篇诗篇，不仅内容很美好，在整个诗篇的结构上哈，也是很用心的哈。其实我最喜欢的呢是跟大家探讨圣经哈。所以这次看到有几位是参加这个基督工人中心，大家知道基督工人中心吗？哈，高荣德牧师很多人知道哈。看到这个小伙伴们哈，很感恩哈。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侍奉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读圣经哈。那诗篇103篇它的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哈。如果借用焦元莲老牧师哈，他写那一个诗篇的注释哈，叫美词泉涌，我就借用他的话，他就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呢都是去称颂，都是去感恩哈，但是他是为他自己来向神感恩。一到五节，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呢，他就说为着众人哈，他为着众人来向神感谢。有了个人自己嘛哈，有了众人，那最后的第三段，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就是邀请万有。你看见说还有天使哈，大能的天使，所有哈，一切被神所造的万有，都来感谢神。而且他在第一节一开始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最后22节结束也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有看见哈，一头一尾这样的对仗很工整哈。而且称颂称颂称颂，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称颂称颂称颂出现三次，然后最后第三段从19节到22节称颂称颂称颂称颂四次，加起来几次呢？三加四，很清楚嘛，七啊。这是一个很美的诗篇，不仅内容美，它在整个文学结构也很美啊，都从头都是美的哈，这个是非常棒的哈。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不可能把这篇诗篇讲完啊，就是挑几个重点哈，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看。你发现大卫在这边这篇诗很有意思的哈， 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大卫说什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然后到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无论他用我还是你，他都是在讲什么，都在自己对自己说。有留意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我还是你都是自己在对自己说。你说诗篇不是他在对神说吗？从某种意义是的，但是他在这一篇诗，他特别的是自己在提醒自己，自己在鼓励自己，自己在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自己对自己说，让我们看见究竟要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恩跟赞美呢？从第一节跟第二节很清楚，一定是你这整个人全人全心。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大卫他为什么能够全人全心的去称颂神呢？在一到五节里面他提供了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在第二节，是说神的一切恩惠。我们先看第一个哈，一边看一边学，我们怎么样向大卫的称颂上帝哈。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他两次提到我的心呢，有一次提到凡在我里面的，所以你知道大卫是非常用心很留心的，他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卫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对神的感恩颂赞只是流于形式，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机械化的动作，甚至说死气沉沉只是在进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他要看见自己是从心里面的出发向神发出的感恩赞美，一定是从内心深处的，是热情洋溢活泼的感恩，是他把整个人哈，我们用俗话来讲是掏心掏肺的哈。我不知道这样你有没有这个画面哈，这叫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投入整个全人全心投入感谢神。重要的事情是大卫为什么知道要这样的来称颂神才是神所要的呢？我刚才提到基督工人中心哈，大家知道基督工人中心的主任是谁吗？哈，高牧师哈。其实我去做基督工人中心读经营的讲员哈，我每一次听高牧师讲哈，他讲的话很少哈，我就一定记笔记。那要听他讲才知道哈。啊，还有这个黄沃树长老哈，我也是跟他一起同工，我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哈，但你们可能比我认识更久哈，就 Joseph 长老，也是从他那边学到很多。高牧师他有一次讲哈，就讲大卫哈，就讲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大卫哈。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吧？这是神自己对他的称赞。但是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又提到大卫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大卫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呢服侍他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哈，按照神的旨意哈去服侍那个世代哈。所以他就说这当中就有一个叫做遵行神旨意，但是又是合神心意，对吧？OK， 看见大家现在就已经进入很深刻的神学思考哈。那他就继续哈，不慌不忙的说，他就说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写在圣经。他说那神的心意呢？ 就是在神心中嘛。哎，再讲一遍哈，你要知道这个是高牧师的幽默哈。其实，哎，绕出来，为了让他，好，这个安全措施很多哈。好，出来了。好，就是说，高牧师其实不是那种喜欢开玩笑的人啊，这千万你不要误会我哈。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哈很有意思。他就说，神的旨意呢是写在圣经里面嘛，这个没有疑问嘛哈。但是神的心意呢，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的心意在哪里呢？只有在神的心中。他说，那你这样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合神心意？你就要明白神的心在想什么嘛，但你从哪边出发？那答案应该很明显嘛，从圣经嘛。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写了神的旨意，我们读而且非常乐意的遵行，因为神爱我，我也爱神，我是在爱里面的顺服去遵行。你遵行遵行，而且又是从神的话，你又一边听一边去遵行，你自然就从圣经里面开始揣摩怎么样神的心意嘛。所以大卫会懂神的心哈，是因为他读神的话。那当然你说这是因为基督工人中心半读经营嘛，所以当然读圣经哈。我说对，但是这也就是圣经哈，好，这教我们的哈。所以大卫他为什么知道神是如此这般的要我们全人全心的来敬拜他呢，来颂赞他呢？就是不是那种很冷漠哈。因为一开始你就看见了嘛，昨天我们已经陆陆续都讲了，神在创世纪开始造人，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把我们亚当夏娃哈安置在伊甸园里，神就是要跟他们有那样的亲密的互动，那个亲密的互动会面讲话，神一路在想的那唯一的那件事情是跟人，跟他所造的人，其实神的孩子哈，能够有那样亲密的交流，包含了感情的啊，这各方面的那种交流。因为神从一开始造人就是这样造的目的，神要跟人同住，他要跟我们建立起那样的关系，而且那关系我们说是非常亲密爱的关系。所以大卫就懂了，他揣摩出来了，因为他读创世纪嘛。神要跟我们有感情、意志、理智各个方面层面的交流。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哈，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知道这句话吗哈？你看见哈，如果你仔细揣摩这句话，人犯罪之后的结果，首先如果按照这个话的顺序哈，首先破坏的是人对神的那一种感情，我用这个字哈，因为不荣耀神，讲最简单，不荣耀神，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很有重量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你不把神放在你心中的第一位，首位很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爱他嘛。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你心中的首位，是因为你非常的怎么样爱这个嘛，你才可能放在你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嘛，不管那个是什么东西哈。但现在我们谈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来爱神，我们就无法去荣耀他，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一种感情哈。那接下来也不感谢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可能像大卫在这边这样的由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一种充满着热情的哈，那种感恩之情是不可能的。那其次那个罪哈， 其次才是破坏了人的什么呢？思想，思念变为虚妄，看见了吗？所以不知道神的那个爱，不懂哈，那也不知恩哈，不感恩，是人根深蒂固犯罪之后被罪影响的劣根性。人对人是如此哈，对神更是如此。那这一种被罪那样败坏的影响，老实说，在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深深的潜伏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你跟我哈，在唱诗歌的时候可能唱着唱着，但是心中是没有喜乐的。我们读圣经读得很认真，很有规律，很熟悉，甚至主日学都不缺席，但是你没有那种出自内心对神的话的爱慕啊，这个是我明天早上会讲啊。因为你想诗篇第一篇他就妙了哈，他说那个有福的人哈，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跟我们谈喜爱？如果你晓得整个旧约，尤其是摩西五经，你大概不会说喜爱，你会说为顺服啊，这我明天再讲。我不是说顺服不重要啊，但是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见，诗人就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就算你顺服了，如果不是在一种爱跟喜爱慕神喜乐的当中去顺服，哇，那个很惨啊。那个就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嘛，或者你可以说两个浪子哈，那个大儿子就是打工仔，知道吗？对不起，不是讲路加福音哈，我常常这个有的时候会岔题的哈，不好意思。你唱诗歌读圣经没有那样感动，然后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忙忙碌碌的做这个做那个的服事，可是你没有真正把自己的感恩献上给神。我再要举很多的例子都可以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回到诗篇来看，你看见这些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管是大卫是亚撒，到最后他们就懂会把自己的感情能够完全的热烈的投注在神的身上。所以罪恶的那个权势在他们身上是被瓦解的，那个不知恩不感恩那种爱哈，爱慕渴慕哈，喜爱哈，就把那些不知恩不感恩，就把这些东西那些劣根性，就真的是在这些诗人身上，你看见整个他是崩溃的哈。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哈，这样的情景叫做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很羡慕哈。你说做得到多少再说嘛，那起码我们要很羡慕嘛。那我就要请问说，在你的心中你是不是也很羡慕像大卫在103篇1到2节这样真心实意，这样感情洋溢的要来称颂神呢？起码我们要有这个渴慕嘛。也许你会说圣牧师是，但是我真的哈，我来到教会主日崇拜，哎呀，真的是不好意思哈。想一想，很多时候也现在变成一个习惯，唱诗也没有喜乐，那祷告到最后也只是跟大家一起说阿门哈。有时候觉得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向神祷告哈，听到的时候也是帮别人听，也不是自己在听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样的情况是有出路的。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真实的来称颂神，看见这个罪恶哈，那种不懂得怎么去爱神哈，去荣耀神，那样可以真的来感恩哈。那个罪恶可以在我们那个权势在我们心中被瓦解哈，是有出路的。你说怎么样弄？刚才已经讲了嘛，大卫就是自己在对自己说，这是第一个方法。他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神要我们这样的来回应他。第二，他有教我们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是第二招。知道那个神的圣名哈，神最重要的名字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焚而不毁啊的那一个那个荆棘当中哈，跟摩西的对话。后来神跟摩西就启示了，因为摩西就问说，我要回去怎么告诉他，告诉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你是谁？神就回答说，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我是自有怎么样拥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原来神给摩西的这个答案，其实那个答案是很难翻译的。如果你啊，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 I am who I am， 如果用英文表达，我是，我是，或者 I am that I am， 我是那个我是。然后接下来才有很多根据这个名字的复名，比如说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然后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但原来它是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耶和华什么？拉法。哇，你们的程度真的是很高的哈，就是神是什么？医治。但是为什么神一开始启示这个最有能力的那个名字就是我是呢？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可以跟摩西讲说，我是耶和华以勒，我是耶和华拉法？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就说神对摩西的那个回答，其实让摩西也是听得有点晕晕的啊。你什么叫做我是？那我是，所以那你是什么？你可能就会去想哈，如果你是摩西，那你是什么？可是为什么神就不说我是医治，我是亮光，我是拯救？你看大卫都在这边用了哈，为什么一开始他启示的那名字就是我是？答案应该是很简单的嘛，因为如果神一开始就说我是你的亮光，如果你是摩西，你接下来会问神什么问题？你是我的亮光，那你是不是我的拯救呢？神说，哎，我也是。哦，那你又是亮光又是拯救，那你是不是我的保障？哎，神说，我也是。那除了这个之外，你是不是我的医治呢？哎，神说，我也是。哎，我只是想把它倒过来讲，你有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哈，那神说，我一旦说我是什么，我就被那个什么给怎么样限制住了，没有限制的。你需要这一个医治，我就是你的医治；你需要力量，我就是你的力量；你需要保障，我就是你的保障。所以我是那个我是。往希伯来书的作者十一章第六节，他非常慎重地看待这个事情。他说，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什么？有神。因为神一定会赏赐这样寻求他的人。那个有神就是什么？就是我是。就你信神必须要信什么样的神呢？就是我是，或者是他是。当我们说神的话，一定是说他是嘛。我是是只有神自己可以讲的哈。哇，弟兄姐妹，这很重要啊。因为大卫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可以从他内心这样的尽情的来称颂神呢？因为他学会 称颂神的什么名字。我说过哈，我是外来的讲员哈，不是搅局的哈。但是我就问一下哈，只是好奇哈，好奇哈，问问看哈。因为你们现在是有 Cupertino 嘛，还有分堂是 Sunnyvale 哈。你们开主日学有没有开主日学有一个就是专门来探讨神的名字的这个课？有还是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关系哈，我只是好奇问问哈。我没有别的意思哈，那你说圣牧师你一定有意思哈，千万你不要怀疑我的动机哈。但是啊什么你神学院写过 paper 哈，很好很好。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回到圣经嘛，大卫告诉我们他怎么称颂上帝的秘诀清清楚楚。大卫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什么呢？圣名。哦，那就值得花点功夫了哈。我刚才只是举了几个名字哈。那神的名字很多。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羊的门。”你把旧约新约加起来，神的名字如果把这些都算进去哈，就是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哇，起码我们弄一个31个名字，每天想一个也不错嘛哈。我就透露一下哈，在我是台湾出生长大，那我后来信主之后台湾有个叫做校园福音团契，不知道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哈。那校园福音团契呢，他们有一位影响就是帮助他们很深的一个叫做魏德凯牧师啊，这是他的中文名字，他其实是一个宣教士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信心探源，他应该有一个篇章，就是有一个附录，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把他自己默想上帝的名字他列出来一些哈。那他后来教我们，因为那时候嘛就是做学生参加这个校园团契办的灵修班，他就又给我们一些就是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留意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就把这个扩大。这个是很能够帮助我们来称颂神的，因为神的名字一旦你明白他的意思，神会把我们的心打开的。这个就不能够多讲哈，我还要赶一下进度哈，因为我到九点钟要卡的话，要让大家练习一个祷告哈。但是接下来，我很快的讲一下，到了第三节，到了三到五节里面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连串的，就是数算神的恩惠。大卫为什么能够这么真实的从他内心的深处感情洋溢的向神发出感谢称颂呢？他为什么可以全人全心的称颂呢？因为大卫曾经经验了神一切的恩惠。哦，你说如果我跟他一样，我大概也可以。其实我请大家跟着我等一下看哈，我们都经历过了。但是一旦我们像大卫那样哈，懂得这样的去感恩，数算这么多的恩典，你向神不感恩是不可能的，从内心深处是不可能的。三到五节里面它有五个动词，这五个动词呢，第一赦免，它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第二个医治heals， 第一个是 forgives， 第二个是 heals， 第三个是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救赎 redeems， 第四个是加，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就加上一个冠冕 crowns， 第五个最后满足，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satisfy， 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五个动词，赦免 一切的罪恶。神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应该都经验过吧？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当然你可以经验的更深刻，但是我们经验过那个赦罪的恩典，不然你就不可能坐在这边嘛。就说我们多半是已经信主的，赦罪之恩是一切恩典的开始嘛。我们经验了，但是还可以再经验的更深。第二个，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身体的、灵性的、心理的，我们多少都经验过神的医治。第三，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濒临死亡，或者我们说罪恶属灵的死亡，我们经验了神的拯救。第四个，神用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荣美，我们会更像耶稣一点，更像耶稣一点。通常是别人说了算，尤其是自己配偶说了算，但是我们真的会改变，因为神会用他的仁爱跟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荣美嘛，大祭司那个冠冕。最后，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提到如因返老还童，你就知道说，从神的设计里面，我们这个所谓的肉身的生命，我们是会老化的，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是一个不断的更新的过程，而且会越来越有力量。换一个角度来讲，如因返老还童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像老鹰，是非常有力量的。而那个美物，我就直接讲了，就不跟大家这个互动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最美的美物，他真的是，真的是。所以当我们如果像大卫一样这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而且这是一切的恩惠，具体的一件一件的来数，你就知道说，当我们一旦数算这些恩惠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要做的练习其实是从感恩进入。等一下也是会有一点感恩的练习，但是会换一个方式。但是在最后接下来十分钟，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在这篇诗篇里面，当然也不止这篇诗篇里面，刚刚我特意就问大家，就是那个出自金牛犊事件的那句话，我再次读出来啊。大卫他写着写着，他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你发现圣经追溯回去，特别是在五经里面曾经发生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故事，我讲的故事是有人物有情节的意思，神跟人的互动，那都是重要无比的，也就圣经会去引用前面已经有的。而在金牛犊的事件里面帮助我们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有这些很重要的东西，譬如说神的慈爱，我们的信心，都不是查神学词典找定义的。我再讲一次，换一个角度讲是什么意思，我就请问你，我们信心很重要，那请问信心你跟他下个定义，信心是什么？你说是不是有，我有上过希伯来书，所以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呢是唯一看起来像定义的，但是也按严格意义，那也不是瞎定义。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很重要的东西，它都不是用一个下定义的方式在跟我们讲。因为从希伯来书十一章接下来他讲的都是谁的信心，不是吗？他在跟我们讲故事，讲这些信心人物的故事，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的，雅各的，摩西的。 OK， 同样神的慈爱也不是我们去查一个神学词典找出什么叫做神的慈爱，这很重要、也就是说神的慈爱你必须要回到这一些讲到神的慈爱的那样的故事的情境当中，而金牛犊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圣经刻意破坏，从某种意义哈，让你知道它的重要。因为从整个出埃及记在讲金牛犊事件的之前跟之后都来讲什么？讲到会幕嘛，要怎么盖怎么弄，所以一路讲下去，你没有金牛犊事件其实反而很顺畅，你一旦加了这个金牛犊事件，你说怎么会加在那个地方哈？好像有点破坏那个无缝接轨的画面，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知道这是圣经很常用的一种做法，就是让你知道这个插播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是怎么样哈，我们在底特律如果有一些什么飓风盖马的哈，你就看见说在那个电视新闻的屏幕他在播报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但是你会看见接下来新闻的屏幕就会哒哒哒哒哒说请留意有什么飓风什么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哈？他刻意破坏你现在在看的无论是新闻无论是什么东西哈，因为他告诉你这个比你现在看的更重要，这叫插播。圣经的插播都是最重要的。那金牛犊的事件重要在哪里哈？当然他32到34章就在讲什么叫做神的慈爱，但是我现在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只能够讲其中一个小点，就是从32章开始我读经文出来哈，然后让你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神的慈爱。出埃及记的32章你不用翻哈，我读给你听哈。在那里摩西在山上，百姓在山下，然后呢亚伦竟然因为百姓看见摩西迟延嘛不下山，聚集到亚伦那边就说起来我们做个神像哈，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 OK，亚伦就他们说好，你们就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之后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哇，你说如果你知道之前就颁布了十诫，他的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全部都触犯了，大罪哈，但是大罪哈，圣经也讲那是大罪。耶和华这个时候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其实就是讲十诫嘛，马上就分这个就偏离了哈。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见这个百姓哈，看这个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念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念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念怒。 后悔，就是神，求你要转变你的心意哈。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他不讲雅各哈，是用以色列立约的名字哈。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就是神改变心意了哈，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我再说这个可能是你很熟悉的经文，圣经都带领小组查经，圣经教主日学都教过。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简单的互动哈。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摩西真是会带导啊，他带导到一个程度，神竟然就怎么样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的百姓，对吧？好，我就请问大家，如果神已经在说了，我要向他们发念怒，要把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他怎么带导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认为说摩西太厉害了，这个带导，但我是说他祷告是很重要哈。可是他的带导是因为他听见了神讲了一句话，他知道他可以带球，不然他没有任何带球的基础。你知道这个带导哈，带球哈，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是什么？我就会说，在整个刚刚我读哈，神说了一句话，中文圣经是把它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哈。叫做你且由着我，有这句话啊。我再次读哈，神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个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念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你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哈，这个意思是什么哈？神就对摩西说，哎，摩西啊，哇，我看这个百姓真是生气，真不听话，他们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不可以拦着我，我一定要向他们发念怒，我把他们彻底的灭绝，而且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哎呀，摩西说可以带球了，可以带球了，听得懂还是？我告诉大家哈，理工男会怎么样反应呢？理工男就听了，去吧，因为你说不能够拦你啊，哦，不拦不拦，去。摩西原来是不是理工男我不晓得哈，但感谢主在那一刻他不是，因为他听懂了。你说他听懂了啥？神说你且由着我，就说你不可以拦着我。神的意思是什么？哇，你们真是不简单啊，你们男生女生不管是什么男或者女哈，哇，你们很懂神的心啊。当神说你且由着我，不可以拦着我，神意思就说赶紧拦着我啊！有听懂还是没听懂哈？因为你倒过来想，如果神真的是，我也不说神不是认真的哈，但如果神真的是想要灭他们，就不用讲这句话。你可以倒过来想，听得懂吗？你讲那句话很奇怪，什么叫做你且由着我？干嘛？对吧？你干脆一点。那个如果是理工男，就会神怎么这么不干脆哈？但是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这么不干脆 ？OK， 去吧去吧，你还是就杀吧哈。这是摩西感。带导的基础，这个叫做神的什么呢？慈爱，是从故事当中去体会的哈。你查神学字典是查不出他的这个意思的哈。 你查这个 Hesed， 那个是 Hesed 那个字哈，立约的爱，你说是立约的爱，这个立约是，那从故事当中你就体会什么叫做神的慈爱啊，就是这一群应着景象真的是该被灭亡的百姓，神怎么样？于心不忍，他不忍心。但是呢，我就再换一个角度哈，他需要有一个人带球，而摩西也好，大卫也好，这个时候他们是能够摸着神的心，懂神的心，但是神也泄露一点天机嘛哈，就说你且由着我，摩西就知道了啊，可以带到。也就是带到唯一的基础是因为神的什么慈爱，你没有神的慈爱做你带到的基础，一切免谈，听得懂吗哈？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一下操作要怎么操作啊？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然后讲一下怎么操作我们等一下的练习。我们先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很感恩，因为当我们来看怎么样从内心的深处发出这个由衷的感恩跟颂赞，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当诗人们，当圣经的这些人物真正开始有点品尝体验到什么叫做神的慈爱，我们说我们不感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代求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祷告，求主你不仅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继续把自己浸泡在你的恩典跟慈爱当中，透过诉苦，透过那个灵性的那个转机，透过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全心的透过称颂你的圣名，自己对自己的心说话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因着可以饱尝你的慈爱，好像诗人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感恩，也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小小的练习，我们可以在这个练习当中就来经验你自己的慈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